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中共第19届六中全会在历时4天之后，于11月11号在北京闭幕。官方发布的公报称，这次的会议通过了众所瞩目的第三份历史决议，总结了中共建党百年来的重大成就与历史经验，并以不同的篇幅对历来5位领导人作出评价。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同时敲定了中共的20大将在明年下半年于北京召开。中共这一次的六中全会，除了公报内容之外，还有哪些看点？和过去的2份历史决议相比，这一次通过的第三份历史决议究竟有何关键？习近平明年20大打破惯例继续连任，甚至长期执政？是否已毫无悬念呢？今天的焦点对话，请到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研究员宋武正教授，宋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陈老师好，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在纽约的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宋教授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首先我先请教宋武正教授。那么这一次的六中全会公报出炉了，总共有7000多字。那么新闻发布会也做了一些诠释哦。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公报当中有一些不同的篇幅介绍历届的领导人。那么当中当然是以习近平的篇幅最多了。很多人认为说这次的全会对于习近平是很关键的，各界有不同的解读。不晓得您从政治学角度是怎么来看的呢，宋教授？
我是研究政治学的哈，我先从这个角度呢谈一下自己的两个理解，然后呢再回答主持人的问题。第一呢哈，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呢有两个5000年未有之变化，一是呢中央权力突破过去王权不道县的传统，二是呢法统和道统合一。此前呢法统在皇帝手上，统治者手上，也就是权力哈，道统呢是在知识分子手上，儒家知识分子。垄断了话语权、理论解释权。1949年之后呢，哈，法统和道统呢就都在政府手里。这个变化呢，就是理解六中全会的一个宏大背景，是统治阶层提出新观点、新理念，知识分子呢在进行研究和领会。第二呢，哈，是一般来讲，一个国家历史越悠久、传统越深厚，路径依赖就越高。从100年的历史来看呢，哈，六中全会做出的历史决议。是中共历史上的第三个，这种方式呢是对中共历史的继承。从5000年历史来看呢，是新朝代都会对前一个朝代进行的盖棺定论。今天呢，历史性决议是把对过去某一个朝代的结论变为对自己前一个历史时期进行总结。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呢，哈，在西方是看不到的。我认为呢，六中全会没有超出既有的历史框架。还在于呢，邓小平时代的两个特征都没有改变，就是建下党的领导和改革开放。中国呢，未来也会在这个框架下继续演变。至于主持人的问题呢，我有这么几个理解哈，就是第三份决议呢，哈，确实是重大的政治指标。一是由于历史上呢，只有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领导人做过历史决议，所以谁做第三份决议，就意味着谁是第三位具有同等历史地位的领导人。二是呢，前两个历史决议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所以呢，第三个决议也有同样的意义。三是决议起草的过程也是党统一思想的过程，这也是决议呢要起的作用。本次呢全会发表的公报呢有几个特点，一是呢全面肯定建党百年各个阶段，并以很大的篇幅展现了18大以来的巨大成就。二是呢，更加突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称他为当代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三是呢，明确了新时代党的任务，即实现第一个目标百年目标，开启呢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征程。
好的，那么陈破空先生，你又是怎么看这个六中全会，还有这个通过的第三份历史决议哦？当然，会前外界很热烈讨论的所谓中共百年当时的三段论，也就是把这100年断代成毛泽东、邓江湖还有习近平三个时期，分别让中国等于是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你怎么看这个六中全会最终的这公报的版本和会前释放出来的讯息是否一致？习近平，您认为是否借由这份历史决议达到了和毛泽东和邓小平比肩的这样一个目的呢？
这个六中全会啊通过的这个决议或者说会议公报所公布的内容来看呢，对习近平来说，这次的会议啊是雷声大雨点小，开高走低，因为跟会前党媒党报的大量的造势，大规模的造势啊，铺天盖地啊，登峰造极，指鹿为马，无中生有，把他的这个过去九年的这些败绩都说成是成绩啊，种种的这个胡作非为闯的祸啊，都说成是功劳，这个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造势啊，把他简直是造动辄万言，洋洋万言啊，甚至说他采取了碾压态势，不仅碾压了江湖，还碾压了毛泽东、邓小平，以至于每篇文章中提到他100多次啊，提到其他人几次，甚至是不提。但是这个四中全会六中全会开下来，我通过这个决议之后看出来并不是这么回事。那么就说这个300多个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到场之后啊，肯定内部发生了争议，对这个决议啊有些同意，有些不同意，做了很多的修订。所以六中全会最后公报反映了这一点，可以看出来，并不是三段论，而是五段论，因为这里面论述到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论述了，只不过因为习近平是现在当政的领导人，正在当政，那么出于所谓维护党的团结凝聚力啊，他的字数多一点。然后这个有毛泽东有习近平有将近2000字，毛泽东1000多字啊，邓小平和江泽民啊、胡锦涛啊都有几百字，这个呢实际上是比较符合这个情况，因为他谁都否定不了。那么如果说跟前2份对比，人家毛泽东说是否定了张国焘或者王明要左右群路线，邓小平否定了文革开创改革开放啊，否定了华国锋两个凡是，但是习近平谁也否定不了。实际上呢就是说是习近平想搞一个个人为他个人定做的一个决议，实际上成了一个党的百年总结，更多的是党化而不是个人化。而说到这个这个是三段论，如果是非要说三段论，其实有一个三段论，那就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提到他们的五个理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胡锦涛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发现后面三个思想和理论都是一个人创造的，那就是我们宋老师的同事或者老师王沪宁同志创造的。那么如果要三段论的话，后面三个人的思想和理论都出自于王沪宁，就是王沪宁思想、王沪宁理论。如果非要说是三段论，那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王沪宁思想或者王沪宁理论，江胡习才是一代。所以呢就有毛泽东、邓小平、江胡习这么三代，如果要这样断就可以，因为我想王沪宁同志绝对会同意。
那么宋汝镇教授，您同意刚才陈鹏鹏先生所分析这样的三段论吗？还有后面三个真的就是所谓的王沪宁思想和王沪宁理论吗？宋教授您的看法。
其实三段论这个说法呢是一开始呢是境外媒体啊或者学者的看法哈。其实当时呢我是还是持比较质疑的态度哈。因为呢就是确实从党的团结来说，包括现在江泽民和胡锦涛还都在世。你怎么可能就把他们的就是历史作用就不提了呢？而且我记得建国70周年的时候，是吧？每一代的领导人都有画像，都有专门的车队啊，就游行队伍，这就已经显示了就是每一个人的历史地位都是得到了承认的啊。所以说只能说是讲呢，就是开始外界猜测就猜测错了，或者说叫理解错了。他应该本来就是五段论。而不是呢三段论，是这样的。
好的，那么陈鹏鹏先生，请回应。
我补充一下，就是说倒不是外界的猜测，是亲习人士，就习派习家军在海外的放风造成的。本来上个月我同意宋教授一个判断，这个本来人家是五段论，上个月的政治局会议就敲定了，政治局会出来的一个当时有个公报就是五段论，就是江湖习并列前面加矛盾。但是呢越靠近六中全会越有人放风，实际上就是这个中国党内斗争之后，他们有一个出口转内销的放风啊，通过什么新加坡的海峡时报啦啊，通过一些海外的媒体啊放风，造成了一个好像三段论，好像习近平才碾压态势。但是这个全会开下来并不是三段论，的确是五段论。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习近平的期望、习家军的期望是大大的打了折扣。
好的，不管是三段论还是五段论，我想继续请教宋教授的是，这的确是第三次以这个历史帷帐的名义推出一个中共百年来的一个历史决议嘛？那么回顾过去，有2份这个历史决议在这次之前，一次是45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确立的是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进入毛时代。那么第二次是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评价的是毛泽东 七三开的这个历史功过确立的是邓小平的核心领导地位。那当然第三份历史决议就是刚才在这个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那么这一次是确立习核心还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了。如果请您比较的话，这一次的这个第三份历史决议跟前面的两份有什么不同呢，杜教授？
这次六中全会啊做出的第三次历史决议呢，哈，和前两个对比，我认为有两个变化哈。一是呢，它不是否定过去的错误；二是呢，全面肯定中共发展的各个阶段。当然了，你也可以认为是它以全面肯定的方式，修正了前两个决议哈。这应该是和第三个决议出台的这个历史背景有关系。因为现在的中国呢，它处于一个稳定和发展的状态。和文革后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哈，过去的错误和教训呢，在当代已经没有现实意义了，当代中国人呢也没有多少印象啊，相反呢，大家对中国的目前的这种状态啊、强盛啊还感到自豪啊。第二个不同呢，就是时间跨度不同，第一个决议呢是建党以来的阶段，第二个决议呢是涵盖建国以来的时段哈，第三个决议呢则是从建党到今天100年的时间跨度。习近平总书记能够发布第三份决议本身就说明他与毛泽东、邓小平具有同等历史地位了。第三份决议呢是全面肯定的方式，和前两个不同则显示了它的创新性，也就有超越的含义。当然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扭曲历史的方式，你只能说它没有完全涵盖。而且呢，12号上午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也专门对此做了解释。啊，就说是前两个决议问题都谈到了，所以我们第三个决议就不再谈问题了哈。
嗯，
当然了，不是发表第三个决议塑造了习近平在党内的地位，而是他已经拥有了这个地位，才有能力发布第三个决议。这个决议是这种地位的体现。
那么，陈破公先生，您认为这第三份历史决议跟前两份有可比性，他们差别在哪里？
对，有一些可比，有一些不可比。可比的就是说，都叫做历史决议，在名称上，毛泽东叫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叫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习近平呢叫做所谓建党百年什么重大成就或者历史经验的这个决议，从名称上都是一种决议，仿佛呢代表了三个时代，但事实上呢有很大的区别，那就是毛泽东时代呢，他是这个。一个是建立在批判的基础上，就前面的人走错了路线啊，是右倾的张国焘或者左倾的王明走错了路线，而毛泽东代表了所谓的正确路线，能够夺取政权，然后经过了延安整风啊，树立了他，那么有那么一个态势，是建立在否定基础之上。到了邓小平时代呢，邓小平跟毛泽东又不同，就邓小平并不想树立自己，而且通过1981年那份历史决议的时候，邓小平对自己没有造势啊，事先党媒党报不报道，同时呢在决议中提出啊。党禁止一切形式的个人崇拜，随后就写入了党章，那么并不没有塑造任何个人的意思，邓小平只是想说这个时候呢结束文革，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进行一个总结，同时呢也不赞成华国锋两个凡是，而着眼的是一个党而不是一个人，只是后来的人说当时最高领导是邓小平，那么就给他加到头上，好像是邓小平在塑造自己，他用不着塑造自己，他很有自信，他就是坐在家里打桥牌，他的时候大权在握。那么现在的习近平不同的就是一个他没有毛泽东那种这个说是结束了前面的错误路线走上了正确路线，没有，那么他不无外乎就是如果说前面都肯定的话，无外乎就是胡归习随，江归习随，邓归习随，毛归习随，有什么自己的开创性吗？没有，没有就没有你的时代，你就是一个五任领导人中的之一领导人，将来还有第六任第七任，你不是到此为止啊，当然你要到此为止，当然意味着共产党结束，那是你的事。另外呢，他跟邓小平不同，就是邓小平是反对个人崇拜，而习近平是大搞个人崇拜，而且是人为的个人，就说明呢，习近平没有显示出信心，显得非常自卑，说在会前大举的造势，造势越多，说明了信心越不足。他不像邓小平那样非常有信心，说这个决议呢，他很想打造他自己跟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地位，但是恐怕事与愿违，因为这个决议是百年。这个共产党总结更多的是党的决议，而不是个人的决议，个人的色彩反而是相对比较淡化，所以习近平呢是急于搞这个来证明自己，来为自己的连任铺路，但是可能弄巧成拙的是这个决议对他并没有什么帮助，在他的权力上没有任何帮助。
那苏教授，你又是怎么看六中全会和第三份历史决议当中这个习近平的个人色彩，尤其是巩固习核心，还有突出这个习思想啊？甚至很多这个外媒都揣测，这是不是代表着这个明年，因为时间也敲定了嘛，明年下半年举行的这个二十大，习近平的这个打破惯例的继续连任已经毫无悬念了呢？依照您的分析。
其实早在呢，2014年呢啊，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内的核心地位啊就确定了，以后的一系列举措呀哈、其实都是这种核心地位的外在表现，包括这一次六中全会的这个做的决议，也是一样，就他如果不是核心，是吧？他这些事情其实都没有办法去做哈，我倒觉得就是他，我是这么去理解的，他是了核心。他在党内的核心地位确定以后，他才有能力做后面这些事情啊，而不是说是后面那些事情反过来说是巩固了他的核心地位啊，我是这样去理解哈。对于中国的未来政治演变，我可以确定的有两点哈，一是呢，中国的政治周期延长了，过去呢是10年一个周期，现在呢是会超过10年哈。二是呢，哈，就是新一代领导人的权力啊，更多的是依赖制度赋予，这和第一代的毛泽东、第二代的邓小平不同，这两代领导人呢，他的权力并不完全依靠制度。毛泽东即使退居二线，仍是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呢，即使退休，也仍然是真正的决策者。但现在呢，领导人还必须要还要依赖这个制度啊，赋予他的权力。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哈，中国的政治发展啊。还是一直在进步，
好的，那么陈破空先生，其实宋教授谈就跟我们在会前听到的一些评论不太一样，是他认为说习近平是原来就已经有核心地位，并不需要这个什么六中全会第三份历史决议给他加冕。但是其实很多人认为说习近平他看不管在军抓军权或等等其他方面，其实显现的不是那么有信心。他其实透过这个第三份历史决议给他等于是披上龙袍，让他有更多的光环，能够在二十大举行他的登基大典。所以说您怎么观察二十大究竟习近平的连任还有没有变数，您的看法？
我回应两点，就是首先这不是一个进步，而是倒退。因为邓小平是在主张这个民主集中制，主张这个集体领导，主张领导人任期制，但是到习近平都破坏了这一切，而回归文革，回归毛时代，说这不是进而是退。第二点呢，这个宋先生讲到说他不需要通过这个来加强他的核心地位，这个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本来呢，习近平在2016年就确定了所谓核心地位，在2017年19大。就提出了他的这个习思想，而那个四个意识在2016年提出了，两个维护在19大提出了。应该说现在你不应该再提习核心、习思想、习地位了。但是我们看到中外媒体的报道都是说啊，有的就是说确定了习近平核心地位啊，什么确定了习近平，确定了习时代，难道没有确定吗？就说过去难道没有确定习核心、习时代、习思想吗？难道过去5年不算，过去9年都不算吗？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习近平没把握，他没有信心，他一直在跟党内的反对势力做斗争，党内的政敌啊一直在可以说阻止他。那么通过这个反复的强调，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六中全会的公布、啊、和第三份决议啊，关于习近平方的描述没有一个新意，每一句话我们都听说过。你四个意识也好，两个维护也好，习核心、习思想啊、习时代都是听说过的。如果说你提出了五个意识，或者变成一个维护，或者变成了说是有新的提法对习近平，那都还说你是在怎么往前走，提高自己。丝毫没有提高，原地踏步。为什么重复？反复的重复啊，就是没做到。就他的核心地位啊，他需要巩固。是说他的核心地位呢，有那个提法，但并没得到巩固，他需要巩固。或者说他的时代说提出来了，但是呢，大家并不认为是他的时代，或者他的习思想提出来，大家认为是一个空框子。习思想是个框，什么都能往里装，你搞不清习思想是什么。况且过去9年就怎么看？如果说有人要给他抬轿，说他全是成绩。有人要客观说是他全是这个谬误，全是失败，砸烂一切。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的确是一方面显得他要连任，但另一方面是连任没有信心。而透露出的信息也是党内各派啊对他的反对很多，不仅传出啊不断传出政变、未遂政变的消息，还不断传出刺杀、谋杀的消息。说整体说呢，习近平的权威啊并不像党媒党报所宣传的那样，因为党媒党报使习家军掌握，吹了很大的气泡，实际上他的权力有很大的泡沫化象征。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的实力远不如毛泽东和邓小平。
不是说您同意陈破空先生这样的观察吗？就是如果习近平真的对自己很有自信的话，就不用重复去强调这些所谓定于一尊的东西了，然后 好像像刚刚陈博文讲是一种泡沫化。那您怎么观察这个习近平不断去强调这个部分？还有除了这个观察这个刚提到的第三份历史决议还有这六中全会之外呢，有没有办法从这一次的会后来一些政治风向来观察出接下来可能中共党内的人事布局和习近平他的接班人选呢？也想请教您。
其实刚才呢，就是陈老师他不太赞同，就是我呢觉得这种进步的一种判断哈，我是说呢，就是和毛邓相比呢哈，就是你要想拥有权利，你必须依靠这个制度来赋予。我说从这一点上来说呢，它是一个进步哈。关于人事问题呢哈，应该说六中全会它没有涉及，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一些条件，比如说能够进入下一届的新常委。要符合两个客观条件，像政治局委员60后，你要用这个条件卡的话，你像那个重庆市委书记啊，办公厅主任呢、啊、上海市委书记啊，包括广东省委书记啊，哈，都可能符合条件啊。当然了，现任的常委是否有人留任，常委人数是否有变化，都只能到最后一刻才能揭晓哈。中国共产党新的接班制度的，我觉得还有待观察。根据历史经验呢，制度往往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呢各种力量的博弈妥协形成的。历史上来看呢，指定接班人的方式呢成功的不多，最根本的还是要看各个候选人的能力。
那么陈破公先生，当然这次的六中全会会前大家就已经纷纷在揣测，包括谁要进京啦，习家军有哪些人要接班啊，可能等等啊。那么你怎么从这个六中全会闭幕之后的一些政治风向，能不能看出一些端倪，中共接下来的权力重组还有党内人事布局，像刚才这个宋总正教授讲的这个互相之间的博弈跟制衡，您觉得会怎么样来演变呢？
对，这次关于六中全会的人事啊，的确是让外界感到很意外，因为习派啊，亲习派啊，在海外大量的放风啊，说是什么习家军哪些人要进北京啊，又是习近平要指定五个接班人，又说习近平要这个当党主席啊等等啊，非常多的传闻。但是六中全会之后发生之后，并没有出现人事变化，公报中也没有写啊，方面也没有公布，是不是六中全会没有讨论人事呢？不会，因为呢，对中国来说，时间已经很紧迫了，因为明年二十大下半年召开。那么就还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就这个最多一年的时间召开。那么在这之前，他一定要谈人事。京西宾馆是关起门来开会4天，他不可能只谈第三份历史决议。那么这个京西宾馆有戒备森严，外界不得而知，他里面一定是为人事呢发生了这个争论和争吵。比如说习近平、习家军提出了一套人事方案，但是其他派系没有同意啊，提出了质疑。而其他派系提出的人事方案，习近平、习家军也不同意。那么这个事情就搁置下来了，就不谈。所以就可以看出这个全会根本没有任何的变动，因为以前在涉及到的时候会有一些中央委员啊、中央政治局啊或者是军委啊一些变动，但是都没有出现。那么明年还有一些会，其中有三个会要召开，一个是明年3月份人大政协两会可能出现人事变动，还有一个北戴河会议，夏天政治老人跟高层坐在一起啊最后讨论，还有就是二十大之前还有7中全会，这三个重要的会议啊有可能继续讨论人事，而且每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还每2月召开的人大常委会都有可能出现人事情况，也就是说各方的拉锯可能拉锯到最后一分钟。根据以前胡锦涛接班前、习近平接班前的情况来看，甚至开党代会开完的最后一天，还有延长记者会，延长出现在记者面前，都是因为为人事啊权力摆不平，斗争到最后一分钟。这就可以看出内部的斗争很激烈。明年对习近平来说，连不连任，从这次世界六中全会看不出。说已经敲定，有的报纸说，有的媒体说已经敲定了，我倒是看到了变数。因为呢，这个五五开，既可能说这个文件是一个习近平连任的奠基，也可以说这个文件是习近平告别政坛的一个标志。未来还有一年，习近平的党内斗争是一个变数，二十大组成变数，习近平本人的连任也还存在变数。
传出这个习近平想当党主席，真的有可能这个像外界所传言这样子，有可能恢复党主席这样一个职位吗？就您的判断，宋教授。
我觉得这个目前的体制呢哈，就是它没有变化的必要哈。如果我是这样去理解哈，第一它确实没有变化的必要，第二呢就是你要想开展第三个任期，这本身就是一个就是比较大的任务哈。如果你同时在改变体制的话呢哈，就是在设党主席，我觉得这个难度会有点高， 就是要改的话呢，我觉得也不会是二十大会就进行去改，所以我觉得就是主要还是说现在体制它已经能够满足需要，而它也确实没有改的必要。另外你改呢，确实难度也比较大。它，我们说我们在二十大最核心的就是一个权力交接的问题嘛，是吧？继续连任的问题，一定要保证这个最重要的工作的稳定和顺利。所以我倒不认为会再有其他的变动了。
好的，接下来想很快请教两位有关于这个公报当中，六中全会公报当中提到有关于这个台湾跟香港的部分哦，它是这样子提的。六中全会的公报是这样说，在坚持一国两制，还有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的情况之下，牢牢把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这是六中全会公报当中提到台湾跟香港的部分。请教这个陈破空先生，其实据传习近平呢，他这个提出理由，他这个必须要连任的重要的原因就是收复台湾，给他更多的时间，因为只有完成统一大业，他的历史地位才真的能够和这个毛泽东还有邓小平去这个并列嘛？你认为接下来在二十大之前，很多人都预测说，究竟习近平什么时候对台湾动手？您是如何观察这一点的呢？
习近平的确是有这个企图，而他周围的一些御用文人给他设计的也是所谓统一之父，就说是按照他们的语言叫做收复台湾，完成统一大业，按照我们国际社会的说法呢，那就是攻打台湾、武功台湾，或者是侵略台湾，就挑起台海战争。但是呢，这次公报中可以看出啊，台海问题降温，因为这中美关系有可能走缓，因为呢，这个。美国和中国都做了一种安抚性的表示。美国的安抚性表示就是说，无意改变你的体制，就跟无意推翻这个金家王朝一样。那么是对给中共一个北朝鲜的待遇，给习近平一个金正恩式的礼遇安抚。那习近平方面呢，也假装去搞一个气候峰会的宣言，或者是跟美国有所合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呢，15号会有这个习近平跟拜登的视频峰会。那么，美中关系可能会降，这个和缓，美中关系和缓之后，台海局势也会和缓。因为习近平思念了军机扰台、极限扰台之后，各国都有意协防台湾，他思念已经结果出来了，那就是你跟台湾打仗，就是跟国际联军打仗，就是世界大战。所以习近平呢，这个理由已经不成立了。实际上这个理由不太成立，对他的连任呢也构成了削弱。他以为自己有这么一个理由之后可以连任，但实际上如果是你仅仅是一般的内政外交，中国领导人哪一个人不能够当总书记啊？说的你是唯一，根本就是一个多余的话，说这是没话找话说。我觉得呢，这个但是看到这个公报之后呢，实际上台海局势啊，应该说是会走向缓和，这也是党内各派跟他斗争的结果。
好的，那么宋教授，你又是怎么看台湾问题？还有刚才陈伯空先生提到也很有趣，就是拜习两人决定在这六中全会闭幕之后，马上就要举行视讯峰会，你怎么观察这两点呢？宋教授。
我觉得这个追求历史定位啊，是每一个政治人物的目标。我觉得呢，哈，就未来呢，就大概有两点是会载入史册的哈。一是呢，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啊；二是呢，两岸统一，这都是呢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呢复兴完成的标志。只要做到这两点呢，就会拥有非常崇高的历史地位。所以我们呢可以认为统一，对任何政治人物的历史定位都是非常关键的啊。当然，如果领导人能把他的许多成功的做法制度化，那么他的历史地位也是非常高。回到台湾问题上来说呢，哈，我认为呢，第一就是他呢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呢并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啊。就像刚才陈老师所说的，中美关系在缓和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如果是武统的话呢，这个代价太高了，像和整个欧美的关系就会破裂啊，比如说就是经济损失啊，你要重建是吧？这种代价是非常非常高，所以我觉得也是不
好的。
太可能啊。第三个呢，就是还有很多变数，比如说2024年如果国民党赢得大选是吧？两岸关系缓和，你这个解决台湾问题的这个说这个民意也好，说氛围也好，它就不一样了。再比如说，特朗普2024年如果再次获胜，是吧？整个国际局势又发生很大的变化。
要后续观察。抱歉，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讨论到这。非常感谢宋武正教授，还有陈破空先生两位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感谢二位。
谢谢。
谢谢。
好，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林，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